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上个星期四向安理会提交对北韩实施更严厉制裁的新决议草案之前的七个星期里面，美国和北韩的盟友中国进行了多次的谈判。中国外长王毅在上个星期访问华盛顿期间，和克里就如何对北韩最近进行的核试验以及是火箭发射作出了一致的回应，达成了一致。鲍尔大使在安理会递交决议草案之后对媒体表示，决议案如果通过的话，将会有很多新的突破，将会是安理会20多年以来对北韩实施最为强而有力的制裁。鲍尔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进出北韩的货物将会受到强制性的检查，第一次所有小型以及是其他常规武器都将会被禁止向北韩出售。而另外，这个的决议将会对北韩的银行以及是资产实施金融制裁，并且禁止所有和核以及是导弹相关的两用物资。鲍尔大使还表示，安理会亦都将会首次对北韩进行行业方面的制裁限制，并且是在有些情况之下彻底禁止北韩出口煤、铁、金、钛以及是稀土矿物，并且是禁止向北韩提供航空燃油，包括火箭燃料。这些措施还将会令到被怀疑装载着违禁物品的北韩航班系停飞，怀疑再有非法物品的船只将不被允许靠岸。美国以及他的盟国敦促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对这个决议案进行表决，预计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今后几日会就这个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作为北韩最重要的盟友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决议草案能否得到有效实施方面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外长王毅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对北韩采取新的制裁。他认为新的决议一旦执行，将有效压制北韩的核活动、导弹计划的进一步推进。王毅在回答有关中朝关系的问题的时候，谈到了新的决议案对中朝之间的交往可能造成影响。王毅表示，中国和北韩有正常的交往，但是当新的联合国决议案获得通过之后，就好像刚才他所说，大家都知道北韩是邻居，他们之间的例行交往将会受到新决议案的影响，他们可以预见到这一点。一方面，中国对国际社会表示，而且中国亦都得到其他安理会成员国的理解，即是正常的交流，尤其是那些影响到北韩人民生活的交流不应该受到冲击。但是在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以实现无核化，中朝之间的交流以及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便会受到影响，中国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位中国外长还说，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恢复和谈之后，中国和北韩、南韩以及其他邻国的关系会出现健康以及正常的发展。王毅的这个表态似乎表明，为了实现半岛的无核化，中国做好了中朝关系暂时会受到影响的心理准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东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克林格纳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该个决议案会否对中国公司带来几大的影响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由于新的决议案还在讨论当中，有关的细节亦都是未有公布，因此还是不知道有哪些具体的中国公司会受到影响，应该是那些从北韩购买资源的公司。克林格纳说，目前的情况还是不明朗。他指出，中国一方面多次未能够全面实施对北韩的制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过去亦都出现了违背中央政府的意志、切断和北韩的关系的情况。这位北韩问题专家估计，这次的决议案会对中朝贸易带来比以往一些大的冲击。克林格纳表示，从目前决议案都包括那些的制裁措施的报道，以及是中国一些银行停止和北韩交易的情况来看，联合国以及是美国对北韩采取的新的制裁可能会比以往的联合国决议对中朝贸易带来更大的影响。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北韩和中国今年一月的贸易金额是下跌了 1.2%，其中中国从北韩进口的货物下滑了将近 4%， 而北韩向中国出口的资源包括煤炭减少了 3.94%， 达到了1亿7700万美元。 但是矿物质的出口量则是增加了 35%， 达到了166万吨。这些数据表明北韩在1月初的核试验并未有对中朝贸易造成影响，贸易金额的略微下降是商品价格下跌所导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